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问题一，所有基督徒均可无条件的进天堂，还是信神信上帝喜悦的人，还是仅仅是上帝喜悦的人方可进天堂，这是，或者是受尽
仍犯罪
仍然犯罪的基督徒可否人进天堂？软弱的肉体无意犯罪，非故意，他还加上注解哈，不是故意犯罪，那么还是被进天堂，已经受过禁的基督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天国和天堂是否同一个范畴？
第一个问题，所有的基督徒均可无条件的进天堂，还是仅上帝喜悦的人方可进天堂？我想基督徒应该是上帝喜悦的人。如果上帝不喜悦，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基督徒就有问题了，或者叫不叫基督徒。我想凡是来到耶稣面前啊，跟上帝和好的，上帝都喜悦我们，这个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啊。我们凭信心知道上帝喜悦我们认罪悔改，喜悦我们称他为阿爸父，所以这个应该是一致的。如果受洗以后仍然犯罪的基督徒，我想这有两种，一种是像你客服里说的软弱的肉体无意犯罪，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犯了。我觉得没有关系，你如果不小心犯了，神他会赦免你的罪，只要你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啊。但是如果故意犯罪，就像圣经上讲了，等于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所以我想基督徒，我想真正的基督徒啊，都不愿意犯罪的啊，都不愿意犯罪的。而且对罪特别敏感啊，心里边只要一有罪念，马上就知道这是罪啊。我们最好就把这个罪战胜在罪念之中，不要行出来，不要去绊倒别人，因为任何一个罪你一行出来成了罪行，就会绊倒别人啊。所以我想靠着耶稣，靠着圣灵的力，靠着圣灵，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是可以啊，不把这个罪行出来，而是把它胜在这个罪念之中。所以我想这个罪的问题是这样，基督徒也还是罪人，因为我们有肉身在这世上。所以呢，我想罪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啊，一个是罪性啊，这是本性的性，罪性；还有一个是罪念啊，就是这个本罪性呢会产生我们的念头，犯罪的念头，肮脏的念头；第三种就是罪行，就是行出来的。这个我想这个是有不同的。就罪性来讲，我们基督徒还是有罪性的啊，因为只要有肉身就有罪性，就有肉身的律。这个罪性呢也会反映成罪念，但是随着我们灵命的长进啊，我们在主里时间越长，亲近主越多，我们这个罪念呢就越少，我们的心就越清洁。但是还是难免有罪念啊，关键是罪行。我们在罪念的时候就是要战胜它，不要让它行出来。耶稣讲有两种罪是不能赦免的，一种罪亵渎圣灵的罪，还有一种罪就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啊！这样的人还不如把磐石磨石拴在他脖子上，把他扔到海里去。耶稣说的这两种罪不能赦免，都是成了罪行的。什么呢？就是说你当你产生罪念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你说，哦，这是罪念，这是罪，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圣灵就提醒我们，可是提醒完了之后呢，你不理圣灵，就是亵渎他，你还要去犯，这就是亵渎了。我是这么理解啊，你还要硬要犯出来，明明圣灵在阻止你 stop 你就不听。 还有呢，你犯出来之后就会绊到别人，因为任何一个罪你一犯出来，一定不管是偷窃是奸淫是什么是那个仇恨，你只要一行出来就都绊到人。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罪性还是有，罪念会越来越少也有，但是千万不要形成罪行出来，形成罪行出来就很可怕，很可怕。当然我在基督教界我看到很少行出罪行来了，很少，可以说连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都没有。教会里边大概好多都是一些念头，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啊，一些情绪。天国和天堂是否同一个范畴呢？我想应该是一样啊。我听林道亮老院长讲过道，他讲道的时候他就一再讲天堂这个词圣经里是没有的，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圣经都是讲天国，说是进天国，没有说上天堂，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我没有考证，他大概考证过，他说不要讲这个天堂，他说没有人保证，曾经从来没有保证说你信了耶稣上天堂，没有，也只是说你的天国在你心里，天国在你心里啊，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般用的都是用天国这个词啊，天国这个词。好，
哎呀，非常好。他说袁牧师，我也是来自中国大陆，请问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文化，以及基督教引导中国人民接近西方的文明，谢谢。
不要叫我牧师，我就叫我弟兄就行了。我没有暗牧，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想法，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想法去暗牧当牧师。我觉得当个弟兄挺好的，就是比较亲切。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啊，我是很乐观的。你从这个世界范围来看，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越过大西洋传遍美洲，然后现在继续向前推进，越过太平洋，现在亚洲主要是中国先传开。这个福音呢，就是这么围着地球这样转的啊。我想下一个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啊。这个有中国人自己这么说啊，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真的轮到了。你看这个东西，基督教文明在哪里最兴旺的时候吧，基督教信仰最发达的时候，哎，哪个地区呢也是政治经济的强点。像当年英国啊，当年的传教士都是在欧洲啊，英国意大利那边传过去的，哎，那个时候是世界传教士最发达的。后来现在变成美国了，现在传教士啊80%都是美国去的，哎，这个美国就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我想将来中国要发达啊，按照历史的经验，按照上帝的旨意，中国要变成一个富强的大国，它必须有信仰，这是上帝的要求。否则的话，你哪怕经过血和火的洗礼，你还得有信仰。因为在世界历史上都是这样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是一起成长的啊，不能割裂开，这些东西不能割裂开的啊。所以我是很乐观的，中国将来不仅成为一个发达的这个富强的民主的国家，而且要一定会成为一个有信仰、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而中国呢，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信仰再继续往前推进，越过印度，进入阿拉伯，最后回到耶路撒冷。这最后这一棒是最要命的一棒啊，那个接力赛最后一个总是跑得最好的一个。我希望我们中国将来跑得最好啊。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国文化？这个我想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这些课题啊，我研究了老子与圣经，这个书已经出版了2年了。最近搞那个神州啊，神州忏悔录这本书，就讲上帝和5000年中国，我们下一步要把它拍成系列电视片。我想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上帝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上帝，自古就是，也是中国人的上帝，昨天今天明天，上帝永远是中国人的上帝，是中国历史的主啊。如果这是对的，我想每个基督徒都相信这一点啊。既然这个上帝是全人类全宇宙的上帝，当然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上帝啊。但是 实际上我们有什么证明呢？有什么印证呢？证明上帝自古就是中国人的上帝呢？好像原则上我们都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一信了基督，一信了这个基督教以后啊，我们进到这个教会了以后呢，我们就忽略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我们的好像有意无意的，我们就把中国历史文化当成是跟我们的信仰不沾边的。我们对以色列的历史文化很熟悉啊，以色列的每一个大小人物我们都知道，但是对中国这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好像我们都不屑一顾。不但不屑一顾，好像还觉得非得把它扔掉，我们才能成为真以色列人。我对这一点非常不接受。我从一信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大缺口要补上。我从一信主，神就给我个意象，神就说我也是你们中国人的上帝，你们也是我的儿女，只是你们不认我，但是我仍然是你的父。我既然是你的父，我在你的历史上就有痕迹，就有作为。这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知道这一切，他掌管这一切。所以这些年我信主之后，在查了好多历史资料，我发现中国古今中啊，中国的古今中最早的书里边都有对上帝的记载。更奇妙的是，我发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在挪亚之前啊，挪亚的后代巴别塔之前啊，巴别塔之前，这十一章的内容，圣经的内容，在中国的古今中都有印证，都有印证。那个从天地被造，亚当夏娃，伊甸园，这个亚当夏娃，中国古经里边不叫亚当夏娃，叫安登女娲。安登这个发音呢，更接近这个原音，希伯来的原发音就叫安登，是吧？你看这个安登的翻译比亚当要好得多呀。我们的古人翻译得很好啊，安登女娲。屈原在《天问》这个诗里边就问说，是谁让安登做这个天地，在做这个掌管地上的万物呢？你要我说，上圣经里记载说是耶和华让亚当管理天中的鸟、地上的兽和海中的鱼。他就问，屈原就问，是谁让安登管理这一切呢？女娲的身体是怎么造出来的呢？你看他问得很内行，他专门问这个女娲的身体是怎么造出来的。因为圣经上说是用亚当的肋骨做的。这个很奇妙。在开封，河南开封有，你知道，我们知道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原来，前些年有发现一个碑叫以斯勒叶碑。以斯勒叶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翻译，他翻得很好啊。原来古人是一二三四的一，恩赐的赐，欢乐的乐，产业的业，那独一的真神赐下来的产业，欢乐的产业，以斯勒叶，你看他比以色列翻得好多了。那碑上说安登女娲是亚伯拉罕的祖先，就亚当夏娃嘛。亚伯拉罕他不叫亚伯拉罕，他叫阿乌罗汉，所以说翻译成阿乌罗汉，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这个都是有证可查的。然后呢，在中国的古经里边也记载着，山海经里边就记载说，古时候呢有四条河，伊甸园里就四条河啊，中国叫四水，就四水。然后还有两棵树，生命树和智慧树嘛，我们中国人叫做山海经里叫做这个不死树，有一棵树是不死树，另一棵树叫做圣树，圣树又叫睿木，睿就是聪明的意思，睿智嘛。说食之令人圣智也，咱说如果你吃了它，就能使人产生神圣的智慧。这个圣经记载是一样的，食之令人圣智也，就是说那个蛇引诱夏娃说，你吃吧，你吃了一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就是圣智，圣智也。然后呢，后来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中国也有汉朝的那个石刻上都有刻着天使把守那个国园不让人进去这样的图。 啊，后来我们知道大洪水，这个中国古书记载就更多了啊，都记载了。《淮南子·天文训》我们都能背，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说，天共工为始作乱，震涛洪水以祸天下。啊，震涛洪水以祸天下，天助则地为绝，什么那个。那么后来说这个女娲，他们把这件事安在女娲头上，说是诺亚，实际上他说女娲啊炼那个五色彩石，把五色彩石炼成焦糊状，把天上那道裂缝就补上了。那是什么？那是个彩虹，漫天的一个大裂缝，用五色彩石炼成焦糊补上，那不就是个彩虹吗？再也不发这么大的洪水了，这是耶和华跟挪亚用彩虹立约，再也不发这么大的洪水。中国人的想象力很强，说这个彩虹是一条缝，把天缝补上了啊，这个真的很奇妙的这样一种印证啊。那么后来到巴别塔修巴别塔，到那个士拿这个地方修巴别塔啊，上帝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分散到各地。这个实际上就是叫板块漂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我们不明白上帝是用什么办法把人分散到各地的。我就想不明白，我说上帝怎么会把人分散到各地呢？因为上帝是灵啊，他不能拿鞭子抽啊，像抽羊一样，你们往东，你们往西，你们往南，往北。我当时想不明白，后来我知道这是那个板块漂移说。因为在地质学上有一个，就是你现在在百科全书上都能看到 Windows 98里边都有这个东西。它原来地所有的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就分开了，现在各个州的那个边界线都是很类似的，板块漂移。我想上帝呢就是不动声色，就让这个大地裂开了，让不同的人裂到不同的板块上去，就分散开了啊。那么中国的古经里边，你像那个屈原的天问里边，他就问，他说洪水之后啊，大地为什么分成了九州呢？九州就是很多块的意思啊，一州就是土地嘛。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国人把自己这一块叫做神州啊，神州，就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中国人也很骄傲，我们是属神的。以色列人说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中国人说我们这一块才是属神的。这可以理解，如果一个父亲有十个儿子，后来都走散了，然后每个儿子都会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谁，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每个人都会这么宣称的啊。但后来就是说中国人真的背叛了，背离了上帝，而以色列人一直被上帝所抓住。实际上以色列人也想背，也一直背离了，后来是被那些先知们啊一直这样啊。他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在以色列诞生，这是永恒中的计划，所以以色列人就被上帝紧紧地抓住，而中国人真的就背离了上帝，从春秋战国。所以在这个尧舜禹夏商周这2500年间，中国人是敬畏上天的，有这个道统。那个所以说孔子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啊。那个时候到春秋以后就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啊，各司其司，各子其子。所以那个《诗经》《尚书》啊，《易经》《礼记》啊，这些书里边，五经啊，所谓五经里边，都记载了大量的关于上帝的这个昊天上帝的这样的说法。《诗经》啊，台湾那个作家李尧啊，就现在竞选总统的啊，这个李尧他统计过，他说在这个《诗经》里边，一共有521次。呼喊昊天上帝，真的有点像咱们诗篇了，圣经里的诗篇，呼喊昊天上帝。所以中国古人是有这个传统的，所以我不认为啊，我不认为这个上帝，基督教没错是西方的，从西方传过来的哈，但是上帝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昊天上帝，这些是咱们中国古来就有的。上帝这个词你知道吗？是咱们中国人的词啊，不是西方词。康熙年间利玛窦汤若望他们这些人到中国传的时候，他们就用上帝选了中国上帝这个词，说可以代表 God。 结果那个罗马那个梵蒂冈教皇不同意啊，他给中国那些教徒发舆论说你们不许用上帝这个词，要用什么呢？要用那个波斯语 Truth。 后来康熙不干，康熙说不能用 Truth， 就用上帝，说上帝就是真神， 中国人讲的上帝就是真神。这个天，他说这个天也不是指物质的天，而是指精神的天。像我们穷则乎天嘛，乎的不是那个物质的天，是那个精神的天，是那个主持正义的老天爷。哎，所以康熙就把他挡回去了。否则的话，如果不是康熙挡回去啊，咱们现在就叫吐死了。我们就喊哈利路亚吐死，哈利路亚吐死。你知道，上帝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词啊。啊，你说的这个教，这个教的组织，什么教派，什么教会的形式，这些东西全是西方的，没有错。但是真这个上帝是咱们中国人的古词了，它有这个道，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这个道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土词啊。所以呢，春秋就断了。今天我不能在这多讲，这个也讲，就专门讲两场啊。这个这件事情，那个后来春秋怎么被判的呢？就是这个龙起了一个极恶的作用，使中国人背离了上帝。这是司马迁记载的，我今天不能在这展开讲。那本书《神州忏悔录》里边有，另外呢，我们拍的这个电视系列片里边也有。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我们的所做的这些侍奉将来会使我们的人中国人生意同胞认识到这个信仰，基督信仰绝不是外来的，一个上帝绝不是西方强加给中国人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全人类的拯救。耶稣尽管诞生在以色列实际上属于东方，你知道吗？根本不属于西方的。哎，他是东方。哎，你看耶稣的那些比喻，耶稣讲的那些话，他的思维方式啊，完全是我们东方人的方式，不是系统神学那一套东西。系统神学那一套东西是西方人搞的。哎，我们耶稣讲的全是比喻故事，对吧？你就叫什么心领神会，话中有话，什么听话听音，锣鼓听音，什么就是听不听声，字里行间，你都是这些东西。因为西方人他不懂这些东西，那美国人说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就说清楚，结果他们就非得把上帝的启示用系统化的逻辑化的东西搞出来，结果搞的就不行，搞的就是那个系统神学啊，就各家各派互相骂来骂去，哎，攻击来攻击去。为什么呢？神本来就是个模糊的那么一种灵，你非得把它弄得像用人的逻辑非常有限的。那个想把神的奥秘都弄清楚，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就跟我说，说袁志明，你问我什么问题我都回答你。他认为，因为他系统神学学得非常好嘛，他是系统神学的教授，你问我什么我都可以回答你。我当时还没信主，我就挑毛病给他，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个蛇圣经上说引诱夏娃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上帝就诅咒他，让他用肚皮走路，对吧？我说请问他以前用什么走路的？他回答不上来啊。他回答不上来，你知道吗？圣经上很多奥秘，神的奥秘人怎么能都能说清楚呢？这明显是不对的嘛。好多问题，圣经上我现在信主八年了，读了神学院，我可以坦率跟大家讲，圣经上很多的奥秘我现在不清楚，我不清楚我就信，这就对了。我要清楚了我就不叫信了，我叫什么？我就成神了，我都明白了，是不是？我就不用敬畏他了。所以说敬畏神就意味着说你不知道，你敬畏。你如果都把它弄明白了，你还敬畏他什么？你跟他平起平坐了。上帝一干什么你就知道他要想干什么。那不是人在上帝面前永远是被造物，就像电脑一样是被人造的，你没有办法。所以说敬畏、相信、顺服、顺从神，这是最要紧的。所以我想中国人将来一定会接受这个信仰，一定，我绝不，我是万分之万的相信这个基督信仰在中国会大复兴。现在中国已经很复兴了，几千万基督徒在海外，这么多的学生学者都是精英们跑到海外来信，这都是上帝安排的。如果上帝想做什么事，没有人能拦阻啊，而且他做得非常奇妙。那你这不知不觉他就给你做了，就是这样，好像看起来很自然，他给你做了。所以我想这个中国的事情我非常乐观。21世纪的中国啊，不仅是富强的，而且将来也会民主， 不仅要民主，而且会有信仰。如果他没有信仰，他一定会，上帝会让你有，上帝用的办法可绝妙的很，上帝什么招都能用得出来，可以用火让你信，可以用血让你信，啊，这个你非得信不可，否则的话，十二亿人，将来13亿、14亿人，而且世界上 number one 是最强大的啊，就是这个不得了。可是这个民族没有信仰，那不成了大祸害了？上帝不会让你这么干的，上帝一定会，我相信上帝。上帝冥冥之中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的规则，他的手心，你孙悟空怎么跳也跳不出去。孙悟空很厉害啊，108000里一根的跳不出去。所以我相信上帝，我真的也希望中国领导人们相信上帝。他们相信了上帝之后，他们会很少走很多弯路，少走很多弯路。我想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像我刚才看那个问题，我就知道这个问题袁志明弟兄要答起来不是两堂课，四堂课也答不完的。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跟基督教，
那个、
我盼望将来有机会。
深州上帝在中国的作为，我是想七堂。我到那个美国中西部的福音营，我是讲七堂的，所以这个没法多讲。
盼望以后有机会请袁弟兄来跟我们有专题哈，专门的跟我们分享。
没有关系，没有，我在这儿很舒服。
下面一个问题要比较稍微 personal 一点，不过呢，也是要相信，也对我们中间盼望，不管个人，也许对我们将来，也许帮助人家有一些帮助。第一个，地上的婚姻都是神造的嘛。第二个，我太太催我办离婚已经有几个月之久，我以前伤她极深，那我劝她放一放，但是我应该坚持多久？我以前没有信主，像远弟兄你一样是两面的人，伤太太的心很深。第三，假如她寄来离婚的协议书，我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第四，假如她起诉要求法院判决离婚，我该怎么办？虽然是比较 personal， 我相信也许让我们大家稍微还有一些的帮助，所以袁弟兄有什么去交通方法。
婚姻不是神造的，但是男人和女人是神造的，而且呢，神造了女人是为男人的。我说这话你们女人不要生气，圣经是这么讲的，这是圣经的观点，你不同意可以说我们不同意，但是这是圣经上的观点。圣经上说上帝耶和华看那人独居不好，看他独居不好，然后才给他造了一个女人帮助他。所以这个正常的婚姻应当是啊，男的真的拿得起来啊，男的也像个男的，像男人，而女的呢是在旁边扶住他的男人。现在我们中国大陆搞妇女解放，妇女半边天，一个家两个铁柱子，男人鼓掌，一家两个铁柱子，这两个铁柱子就互相碰，这个我自己也深受其害了啊！我感谢主，我们信了主呢，我太太就慢慢变化，她就归向。我跟你说这样的话啊，两个人都蒙福，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男人像山，女人像水，这才有美景，知道吗？哎，第一，我喜欢舒婷写的诗，大陆来的知道舒婷啊，写的诗，他说男人像那个什么，像一棵什么树，是吧？女人像藤，在树上盘着。如果女人也非得要独立，让男的在她身上缠，哦，那就很苦。所以我觉得婚姻的基本的原则，好多女的不同意这个观点，说我们女人为什么就要跟着你们男人呢？他没办法，他生理上就这样，他女人的心理就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靠背，女人就是这样。结果有的女的人非得女人女强人，她自己要做自己的主，要闯荡，她到头来很苦，这样的女人一定会很苦。女人要像女人，但是男人要像男人，男人要拿得起来，哎，男人要拿得起来。所以圣经上讲男人是头，那女人就不高兴，她说你们妻子要顺服做丈夫的，他就不高兴，女人就不高兴，说这我不信，我不信这是基督教，信了基督教，你看我就得到处听我丈夫的。后来我说没关系，他是头啊，你是脖子，你怎么转他就怎么转，你完了。对， 当然反过来还有一句话，人家说的好啊，说男人呢，丈夫呢爱妻子，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爱妻子，所以说两个配合起来才好，女人顺服丈夫，而那个丈夫呢爱自己的女人，这多好啊，就像爱护自己，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那样爱，这是很美满的婚姻。你不能倒过来，现在好多关系都倒过来，这个妻子要求丈夫顺服她，而她呢反过来爱她丈夫，啊，这不行，这个男女这个阴阳颠倒，这样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个按照圣经的婚姻是非常好的。我想这位弟兄啊，你这个大概你太太还没信主，我想肯定她还没有信主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啊，我大概好像是在中国，因为她寄来离婚协议书嘛，啊，不是啊，所以我倒觉得这件事呢，像这样的事情啊，我是觉得你认罪，你要向她好好的认罪悔改。你如果以前像我一样是两面人啊，你很深深的伤害了她，你不但在神面前认罪，你在她面前也要认罪啊，要好好的认罪啊，这个而且就是说你愿意用你的后半生来弥补你前半生对他的伤害，你要有这样的心，悔改的心啊！你说我不配做你的丈夫，我以后做你的长工好不好？你这样没有关系的，你爱他，你好好的爱他，他一定会，这个女人是这样，女人是你越爱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越像女人，明白吗？你越爱她，她越温柔，你越是说你温柔吧，你温柔吧，她越不温柔。哎，所以你要爱她。但另一方面，一方面我觉得你应该爱她，认罪悔改，好好的爱她，真的爱她。另一方面呢，你好好为她祷告，好好祷告，在神面前认罪，好好祷告，就做这两件事。如果这两件事都做了还没办法，那就算了，哎，那就算了，那你就顺服，顺从上帝的旨意，他要离就离嘛，啊，这没有办法，啊，所以你知道，我原来在普林斯顿，我太太刚来美国，她也跟我闹离婚，闹的教会也知道了，教会有一个老姊妹就跟我讲，远弟兄啊，他实在要离，让他去吧，哎，信与不信不能同死一恶啊，说你咱们走，我们再给你找更好的姊妹。但我是不能这样，我跟他讲，我说我不能，我必须等他，因为我前半生让他受了苦嘛，是我的罪啊，我让他受罪，我现在一定要信，一定我相信他也能信主，一定让他信主，我就从来也不放弃。所以我想这件事呢，你就这么办，向你太太好好认罪，好好的爱她啊，然后呢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好好这样做。
下面一个问题是请教您的，关于神州忏悔录的电视剧拍摄的进度过程如何，第一个。第二个，在北美的大陆留学生中有一大批人过着是顺利的生活啊，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顾念到神和永生的问题，对于这些的人，首先你想说的几句话是什么啊？第三，远弟兄，你对于近来所发生的天灾人祸，包括地震啊、台风啊、战争等等，有什么看法？是否与启示录的意象有关联？
电视片的拍摄到现在还好，一切都顺利，开始进行的后期，我们估计到年底差不多能拍出来，一共七集，每集40分钟，大概将近5个小时啊的片子，工作量很大，花很多钱，很多资料，要很多人来参与，但是感谢神，这是神自己在做，所以就有障碍，但是到最后都能成啊，这个希望大家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我们争取是年底拿出来，而且我们还要把它弄成英文版，英文版稍微晚1-2个月大概出来。这个我相信这个片子会对中国的，不仅是基督徒，对所有的中国人，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历史中也有上帝的脚印，也有上帝的踪迹，我们从来没有在上帝的主权之外。 地球上没有一寸土地是在上帝的主权之外的。这个原则我们基督徒都是承认的，但是是落实到具体的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我们真的这是个空白，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哪是上帝的脚印，哪是我们反叛上帝的作为，我们这个要分清楚。大家为这事祷告啊。在北美的大陆留学生中，有大批人过着顺利的生活啊，无暇顾念神和永生的问题。我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一大批人来到了这里是来求学，求安静的日子，求美国中产阶级的这种生活，享受这个世界。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之所以来到美国，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是蒙了耶稣的恩典的。当然现在从60年代开始，他们开始背叛他们的信仰，但是这毕竟是他们的传统的信仰啊。就像我们中国不管怎么背叛儒教，儒家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儒家的东西啊，所以还是美国的这个蒙了耶稣的恩典的国家。这些留学生学者，我觉得就是要向他们传福音。像昨天晚上，我想那么多人来，很多大概是第一次来听的，没有关系，他来了就好啊，他第一次听，我想这些神的道进到他心里去，当时候到了，当最好的最恰当的时刻，神的话会在他心里边出现，很多是这样啊。我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有一个大陆来的学生，他就是怎么信主的，他老去教会听了几次以后啊，他就他也不动心，他也觉得啊，这好像这听听还是听听而已啊，就跟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结果后来有一天他在厨房做饭的时候，跟他太太他们闹别扭，心里边记恨他太太的时候，他突然就想起圣经一句话，他听过的一句话就在他心里出现了。哪句话呢？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好，谢谢，我这还有事。这个他这一讲这句话来，他觉得很奇怪，他说怎么这句话突然冒出来了。你知道有时候神的话是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砰就冒出来。所以我想这些留学生学者啊，要让他们听到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旦一听到他们就跑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就是说神呢，只要你追求他就能得着，就是只要你碰他你就跑不了神。所以我看没有一个到团契来的最后不信主的，最后全都信了主。因为人的心灵是这么饥渴，人的心中真的有一个洞，那个上帝就可以填满。一个是好像两个磁铁，都的正极和负极都在吸引着，只要他俩一接近，啪就粘在一块儿去了。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这大陆学生让他们来听一听。我看到有一个 internet 有一个叫方舟子的啊，经常骂基督教。他有一次他怎么说啊，有一次在上面他贴了一个，他说我劝大陆的留学生学者们，你们千万不要去教会，根本就不去，不是去听一听信不信的问题，根本就不去听。他说千万不要去上这个当，就好像有人劝你吸鸦片，千万不要吸，不要尝，尝了以后就后悔了啊。他很聪明，这个人身上是有魔鬼的能力啊，力量，他就知道不要让他来听，知道吗？他知道他要剥夺人的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哦，这个人很可恶。不，这个人他也很有才气，很有才气的。我想是不是，这不能怪他，要怪那个魔鬼，对不对啊？你看很多被魔鬼附身了的，耶稣就把他救了，对不对？救了之后这人变成一个好人了，正常的人，鬼就出去了。他身上有个鬼，不能怪他，不能怪他，他是个好人，方舟子是个好人，但是鬼是个坏鬼。在他身上，他也不要生气，他听到我的话他也不要生气，因为他是好人，对不对？他是好人，他一股邪力附在他身上，他就专门跟你， 好家伙，他把那个基督教圣经啊公要给批判，一条条批。我想谁得罪你了？那不是邪门了吗？他这么大，他上来念着书，那么忙，他还要搞创作，他还要写诗，他还要做文学，他忙得一塌糊涂。他每天抽出时间来批判圣经，那圣经招你了，惹你了。那所有的人，起码不信主的人都认为圣经是一个好书，对不对？劝人为善的，他肯定是魔鬼嘛，一看就是魔鬼的力量。我当然我不相信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因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共产党派来的，要么是魔鬼。他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共产党不会干这事儿，这是魔鬼。还有进来的这些天灾啊，天灾人祸呀，这些东西有什么看法？启示录的意象有关联。启示录啊，就是启示的那个末世，咱们现在早就在这末世里，但是末世有多长，这我可不知道。末世，我觉得耶稣一来，我们就进入了末世。然后这末世到底多长？因为天上一年，地上天上一日，地上千年，我们不知道。关于这个末世的事情，我也很小心，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有些人预言这个预言那个，但是我最喜欢耶稣说的话。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只有天上的父知道，子都不知道，就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也就算了，连耶稣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那个油啊，那个灯要老亮，不知道主哪天来。哪天来，哪天我们就是到了那个美好的日子。我们灯里老有油，老有油，圣灵老在我们里面，我们老传福音，就等待着那日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些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是觉得灾难还有更大的。我们现在这灾难真的只是个小开头啊，还有大灾大难。人类他不觉悟，人类老骄傲得不得了，他就没有想到人类多么渺小，真的很渺小。有人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用地震、用台风、用火灾？你不是爱吗？你为什么这么折磨我们人类？怎么折磨你呢？他只不过是让你知道你的渺小而已。可是人类就死不悔悟，死不悔悟，他又以天奋斗，其乐无穷。那个中国去年发大洪水，淹了2亿多人口的地区，人民日报还发社论说，这是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真的，真的是这样。我看了以后很伤心，淹了2亿多人，你还说是伟大胜利？当然，这意思是说没有淹更多的人。已经淹了2亿多了，你还是伟大胜利？结果去年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叫《雍正王朝》，你们有的看过吧？很好的一部电视剧。前两集里边有康熙出现，康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总统啊，皇帝啊。他写过诗，我都觉得，所以我觉得康熙他已经信主了，只是没有受洗。那个西方传教士给他传福音，每个星期天每天下午都到他皇宫里去给他上课，上西方的天文地理啊、音乐呀、科学方面，还也有圣经。他写的诗有一首诗叫《生命之宝》，他亲笔写的，最后两句是：“我信耶稣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你看他信，他说我信耶稣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说明他已经信。结果在那个《雍正王朝》的前两集里面有，也是发大洪水。发大洪水的时候，康熙在朝廷里面就讲，他说，这水今天淹的是老百姓，如果我们不体察天意，顺乎天意，明天这水淹的就是紫禁城。哎呦，我看到这儿我就拍案叫绝呀！我说这个作者，这个电视剧的作者胆子也很大，长江刚发了大洪水，他就用康熙这句话来暗示说，这水今天淹的是老百姓，如果你不顺应天意的话，明天淹就淹中南海。哎，这个作者很有意思啊，真的。他那个主题歌你们看，那主题歌写的也很好，说那个自古以来，大概意思就是说，哪个帝王不想这个清明留天使啊？没想到身后骂名滚滚来。啊，这个歌词都写的很好，我觉得真是很好。 这他用一种非常巧妙的办法表达了人的心中的一些不满。所以我觉得啊，这些灾难的这些东西啊，都不要，也不要夸大，也不要害怕啊，反正我们有主。